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转眼呢到了六月的上旬了，六月上旬在宇航方面呢有两个很大的消息啊，一个消息呢就是中国在月球的背面就登陆了啊，就有一个登陆器啊，叫嫦娥四号，在那个月球表面登陆了，并且在月球表面呢拿了一点这个土壤，然后呢这个又分离飞回轨道，然后呢又重新组合，要把这个月球表面的这个土壤呢运回地球进行做分析。那当然呢这个有多重要并不重要，主要是技术的重要，就是说能够到了月球表面登陆，并且呢能够回收一些物质，并且在月球的背面，那这个就是一件大事了。那个我们呢有时间的话会和大家讲讲关于月球的科学技术的探索。不过对于我们来说呢，更大的一件事情呢就是6月7号，2024年的6月7号，那个伊隆马斯克的 SpaceX 的重型火箭叫星舰啊，这个星舰呢这终于呢第四次试飞成功啊。星舰是一只巨大的飞船，这只飞船呢是准备将来呢运人呢到火星的，这伊隆马斯克的雄心勃勃的计划。那这个飞船就不比以前的宇航员坐两三个人，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更像一架飞机啊，就是用这个火箭推到轨道上，然后自己着火，然后再飞入这个轨道，从轨道上面可以飞到火星运送物资运送人员，就这么一个事情。当然这样的一个星舰呢，这个 Starship 不容易啊，不是那么容易成功的。所以伊隆马斯克呢已经进行了四次的这个发射，这前三次呢都不成功，每次呢都出事故，掉下来啊，着火啊。那个我看呢有很多人呢就幸灾乐祸啊，就别人的失败就认为啊非常好啊。但是呢我其实每一次发射我都看这个评价，这个评价呢就是说其实每一次失败，伊隆马斯克的这个 SpaceX 的团队呢都在积累这个信息。那么到了2024年的6月7号，这一次 SpaceX 呢这个成功了，他这个是从美国的德克萨斯州的波卡奇卡的星际基地发射成功的。他这个伊隆马斯克的发射基地在波卡波卡，他不在这个佛罗里达州的这个肯尼迪宇航中心，他在这个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半岛上。那么这个半岛呢算是 SpaceX 的发射基地，那么这个发射呢就成功了，这是第一次，我们看见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都不成功，但是每一次呢都有一定的进展。那这一次呢真正试飞成功了，这个试飞成功呢完不完美呢不算完美啊，按照完整的来说不算完美，但是呢回来了。这个是伊隆马斯克目前制造的最大的运载火箭，那么并且这个火箭呢它是要能够回收使用的，也就是把这个 Starship 送到轨道上，这个火箭的第一级第二级都应该回来。那么当然呢这个我们知道最近啊这个连续两个火箭，一个是这个 Starship 在伊隆马斯克的发射中心 SpaceX 成功并且回来了，第二个呢就是波音飞机公司它所设计的一个火箭是成功的把三个太空人送到了这个国际太空站，这两件事情都发生在这个六月份。所以六月份呢应该说在美国的宇航的历史上呢也是个蛮成功的，并且呢这两件发射呢完全没关系，一个是波音的，一个是伊隆马斯克的，两条不同的路，也就是美国在太空开发上呢走了一条多元化的道路，就不像以前全部事情都是由 NASA 这个国家宇航总署包下来，现在就分开做了。那么 NASA 的负责人也就非常的恭喜啊这个伊隆马斯克在这次发射上的成功，那么这个呢又慢慢的发射了。我们知道这个 Starship 呢它呢是放在火箭的顶部，然后呢这个这次呢就不像以前 发射出去以后没有进入大气层，它就开始回收，首先看能不能回收。那么这一次呢是成功的把它推出了太空，然后呢这个飞船呢绕地球飞了半圈，它没有必要飞很多圈，因为它就是试验它能不能够成功的过来。那么它呢飞了半圈以后，它返回大气层啊，经过的这个高温，然后呢按计划是在水上着落，在印度洋，这个也回来了。那么飞船呢也有些问题呢，为什么呢？因为在下降的时候，飞机的一个转向的襟翼的有一个部分呢开始这个损坏，但是呢没有完全的掉下来，这样呢所以我说不完美，这个还是回来了。那么飞船呢基本上呢大部分都是完整的回来的，有一个襟翼开始破损了，但这次比上次好，因为上次呢它回来的时候整个都摔下来了，这次呢不但是出了太空飞了半圈回来，这个倒着走的时候有一个襟翼，就是有一个翼啊，有一个那个翅膀它遭到损坏，但是呢这个飞船的主要结构都还可以。当然呢那个襟翼在飞的时候它有些破坏的碎片就把在飞船上的摄影机呢就打坏了，所以呢就看得不清楚。那么最后呢这个飞船呢是降到了印度洋的这个船面，并且呢这个还是降落了，并且呢我们知道伊隆马斯克的飞船的降落呢它有比较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是垂直的这样头栽下来，也不是尾巴栽下来，它是要转向，就是慢慢慢慢的转向，先打横掉，然后到这里它打直，它基本上就成功了。但是呢由于这个襟翼啊它受到一定的损伤，所以呢打坏了这个飞船身上的很多陶瓷的瓦片，但是呢还是在海上呢成功的软着陆啊，这个就是。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是啊伊隆马斯克也是个讲法嘛，说首先我们这是第一次完整的收回到了这个飞船，第二个呢这个飞船虽然有些地方呢它不是很完美，但是呢完整的回来，那么所以呢公司它的这个目标是达到了，公司目标叫 break it then fix it， 就是先创再修啊，你要想办法去突破然后呢再去修理，每次都这样，第一次掉下来，第二次掉下来，每次都成功一点，第三次差不多到地面了，哎，突然间又掉下来，这个第四次呢有一个襟翼受伤，但是成功的在印度洋上面这个软着陆，它叫 splash， 就是叫战落。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火箭的第一级那个是带有33个发动机的超级的重型推动器其实早就回来了，因为它在墨西哥湾上面，它因为在德克萨斯发射嘛，所以第一级火箭它推了第二级发射的时候，所以呢它就断了火以后它就回来，然后呢已经回到地面，这第一级火箭是完整的。那么所以呢一级到一级，那么最后呢这个 Starship 星舰呢也回到印度洋，所以基本上所有的应该说是比较完美的，下一次我估计就更加成功了，这是想办法一级一级的要达到这个胜利。这个火箭系统发动机呢是历史上最大的，因为它底部的超级重型的助推器呢有33个 SpaceX 的大功率叫做猛禽发动机，这些发动机呢开足马力把这个星舰飞船从发射平台推向太空，它一共产生了7590吨的推力。那么星舰呢对于马斯克来说就是一个火星的飞船，他呢计划组建一支有人要定居到火星的这个飞船的舰队，就是用这个船为主。那么对于 NASA 来说呢，这个星舰呢先别飞这个月球，首先呢要登到月球的表面。那不最近中国不是放了一个嫦娥四号到月球的背面拿了一些土壤回来，美国呢这个60年代就已经到了月球， 这个表面飞了好多次，这个觉得呢这样不算，所以呢 NASA 现在的计划就是用这个 Elon Musk 的 Space 这个 Starship 首先飞到月球表面，这样呢就在月球表面呢能够着陆，就有一个有一批人可以到月球表面。那么这是 NASA 的想法，伊隆马斯克呢想的是火星了。那么另外呢，这个 SpaceX 呢，它用这个星舰呢，还可以有一个重要的用处，就是它的 Starlink， 就是通信卫星的互联网。现在用它的火箭发射，一次发60几个卫星，那么将来如果用这个 Starship， 那就厉害了，那一次上去10000个卫星都不成问题的，大概有这个很多重的目标吧。那么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就说这个 SpaceX 这次试飞的目标是什么？这个伊隆马斯克说，试飞的主要目标是在重返地球时候的这个高温的这个热度，因为这次 Starship 上面没有坐人，但是要看看如果它的高温它顶不住的话，里面的飞行员呢就会受到这个损害，所以这次呢。当然呢高温是顶住了，但是由于有一个襟翼它出现了问题，有一个翅膀，那么这个翅膀的碎片呢打坏了一些陶瓷瓦，所以呢它还要改进。那么这个在发射过程里面，这个 Starship 超过了每小时27000公里这种轨道的速度，飞行高度呢达到了232公里高，以后呢回到大气层经历了1400度的高温，它已经经受住这种高温的考验，然后在印度洋的一个比较偏远的水域让它回来啊。发射的另外一个目标就是它的下面的推动火箭超级的重型的助推器要在墨西哥湾呢能够掉到海面，那么这两级的火箭那么应该呢不但是回到海面，是要回到发射场，那么被如果能够回到发射场能够接住，那么这些呢将来呢就可以重复的使用。不到这一天，伊隆马斯克恐怕也不会对火星发射的，他的那个第一级火箭那么高啊，122米的高度，那么大的一个火箭，他也用一次丢一次他太亏了，所以他一定要试验的这个火箭能够回来，现在回来呢还是个比较粗糙的，还是掉在墨西哥湾啊，掉在这个海里面，但是他的最终目标呢是他要好像在以前发射的那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火箭一样，都是准确的回到发射平台，这个连运费都不要了，他一定要这么试。我们知道 Starship 是今年这个3月14号举行了第三次试飞，那最后呢这个是失败的，所以当时很多人呢说这就说好啊，该你掉，但是呢每一次它的火飞船回收有问题它都有明显的改进。今年三月的这个发射当中呢，这个当时的 Starship 是已经达到进入轨道的速度，并且呢还完成了一个新的尝试，就是热分离，也就是火箭的第一级这个推动器它还没有完全脱落的时候，第二级发动机就点火，所以这个叫做热分离，就是两级它都要在这里同时能够使用，这是它的一个试验。那么去年的这一次呢它是成功了，那么现在呢他现这一次呢是更好了，就是他的第一级火箭在墨西哥湾站落，第二级火箭在这个印度洋站落，就两级他都回来了，所以呢这是他的一个成功的这个飞行了。那个上一次的这个那次飞行呢他只有13台发动机，那个力量不够，这一次是33台发动机，这个基本上呢就已经进行了改进。所以我今天和大家讲的这整个过程啊，是讲到了这整个伊隆马斯克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历程了，他还是非常的非常有雄心壮志的啊，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年轻人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讲到的呢，其实讲到宇宙的开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月球的这个探索。 最近呢，我看到很多的媒体啊，中国的媒体不用说了，因为是作为一个顶级的好消息了，因为中国的宇宙飞船啊，这个嫦娥四号在月球的背面登陆，拿回了月球的标本，现在呢正和这个火箭对接，要回到地球的表面，这个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啊。所以呢，中国的媒体呢，这条消息呢报道的非常的多。那么事实上呢，从整个世界的这个角度来看，大家呢都想办法在月球上取得成功，因为这个月球热呢是有过一个阶段的，1968年是69年，美国呢第一次把这个人类送到月球的表面，从那个时候呢连续的放了好多次，那么阿波罗计划啊，阿波罗8、9、10、11这样一段放，后来呢这个就不做了。因为呢来来去去每次花费都很大，这个带回了很多月球的土壤做了分析，那么也已经宣布呢一个到月球表面的这个过程呢已经成功了，后来呢就没有继续再做了。那么但是最近这一年呢，2024年看来呢就又开始热了。那么中国呢也是对月球呢有好多次，中国呢这一次是第4次登陆月球，也是第一次从月球的表面取回样本啊，这是第一次取回样本，以前呢每次就是在月球表面着陆，那么这次呢不但着陆，那个飞行器登月的那个部分还得脱离，然后飞回月球轨道，和那个运载器要合在一起，然后回到地球再进入地球，复杂技术中国已经做到了。那么其实在过去的12个月里面，在月球表面登陆的飞行器呢，那还不光是中国和美国，印度和日本也在月球表面降落了航天器，也就是说现在月球表面的降落的国家现在越来越多了啊。美国是第一个，中国呢4次，然后印度和日本都成功的在月球表面登陆了。那个今年的2月份还有一个奇怪的，就是美国的有一个私人公司也在月球登陆啊，这也成功了。美国有一个公司叫 Intuitive Machines， 直觉机器公司，今年2月份也放了一个飞船放到月球的表面。那么估计未来呢，会有更多的企业陆续的开展登月的任务。所以呢，现在不是一家，是一堆要登月的。那么现在呢，美国国家宇宙航天局希望将人类再次送回月球啊，它的计划叫 Artemis 啊，阿尔基米斯，它的目标是在2年以后，2026年把宇航员呢登到月球表面。中国呢也有计划，2030年以前把人类呢送上月球。那个中国的计划呢，那就是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基地。那么这个呢就表示了大国之间把征服月球呢是作为一种竞争的。那么大家说这种大家都去的话，这就有个问题了，月球上面有没有关于领土的这个说法，现在是没有的啊。我今天看见这个网上有说，这个美国有好多人说我们和月球的关系很快就会产生根本的变化，因为太空探索的速度在超越法律。现在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法律说月球的领土归属的问题，现在大家都要去在那里去建永久性的基地，所以呢这个就是现在的新的情况了。其实呢，联合国有个规定的，1967年联合国有一个协议，任何国家不能拥有月球啊。这个后面呢，这个有一个条约叫 Outer Space Treaty， 叫做外层空间条约。这个条约呢，这个月球呢属于全人类啊，月球任何的探索都是为全人类服务，我要不能够为所有的国家利益服务，一定要为全人类服务。这个看来呢，就是一个充满了和平合作味道的一个协定，就是这个外层空间条约。那么但这个条约呢，那个时候签的时候67年是冷战的高潮，那么当时呢大家都在竞争， 二次大战以后，其实美国和苏联的关系呢越来越紧张，大家呢就担心太空会变成军事的战场，所以呢大家的关心呢倒不是登不征服月球，是不能把核武器送进太空。所以当时呢有100多个国家是签署了联合国这个 Outer Space Treaty， 就是外层空间的条约，主要是怕打仗。那么现在的新太空和当年的情况呢就有所不同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呢，当时是国家队在打，就是苏联和美国在那里竞争，现在呢是私营公司参与其中了。比方说我们今天前面讲到的伊隆马斯克的 SpaceX， 他的 Starships 能够上火星，他就能够上月球啊，并且他的体量非常大，现在呢正在积极的试验当中。那么所以呢这个月球的表面又会被很多私人的公司看中，作为有私人的这个意义的。今年的2020年的元月份，有一个美国商业项目说他呢会把一些东西放到月球的表面啊，其中呢就是要把人类的骨灰有遗嘱，我不要埋在地球，我要埋在月球。那么他就用这个登陆的方式把人类的这个骨灰送到月球表面。这个公司叫 Peregrine， 这个公司后来没有成功，就是由于燃料的泄漏啊，这个没有办法成功。但是这个呢是让很多人呢就产生了问题的，你这个人类什么东西都往月球表面送，月球那么小，那怎么办呢？所以大家现在呢开始呢就想办法要保护啊，现在不能够把月球表面呢把它滥用。那么但是现在呢登月的私营企业在继续的增加，那么其实最关键的还是国家。如果国家能够控制这个整个开发的过程，那个私人公司要进入太空都要得到国家的授权，那么国家呢又受到国际条约的限制，这个呢就比较可靠。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现在呢这个因为参与登月的国家已经多了两个，就是印度和日本，都在过去的这个12个月里面在月球表面登陆了。那么所以呢现在就是由美国、中国、印度和日本都能登陆。印度还搞得很厉害，他在月球的一个北极登陆，那个地方还真没有人去过，所以呢越来越快。那么当然呢说大家说月球有什么呢，月球呢事实上有一个登月说明你的航太工业非常发达，这是一个意义上的。还有一个就是月球的资源，月球有什么资源呢？月球一个光光的又没有水，但是从我们现在从月球表面带回来的这个土壤啊，分析月球表面呢它是蕴藏着这个很多矿产，包括稀土元素啦、铁啊、钛啊等等这些金属，还有各种各样的半导体设备用的氦，这些金属，这些资源呢巨大的。那么但是呢要运回来就是非常的麻烦的，要在月球表面提取运送回地球，它这个技术应该是遥遥无期。想是这么想，有资源，你这个资源在月球上没用，你要它送回地球啊。那个1979年，当时有一项国际条约宣布，任何国家或者任何组织都不能够声称拥有月球的资源。但是呢，当时只有17个国家加入这个条约，美国呢就没有签这个条约，因为美国觉得这个事情对它的限制太多了。那么事实上呢，美国在2015年呢通过了一项法律，它呢是允许美国的公民和美国的私营企业去开采、使用、出售任何太空的材料，所以美国呢不签这个1979年的国际条约，反而自己搞了一个条约。当时呢，在国际社会引起很大的震撼，说美国怎么能够让你的公民、让你的工业企业开采太空的物质？但是呢后来有很多国家呢都纷纷的仿效，制定了类似的国家的法律，就是可以用。这些签订这些类似国家法律的呢，有卢森堡，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有日本，有印度啊，他 他们为什么都想到这里拿这个物质呢？是不是为了上面的金属啊，为了那些东西呢？其实不是的，就是水。大家说水啊，月球哪有水啊？那个美国这个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有一个科学家叫 Russell 啊，这个 Sala Russell 说，我们从这个阿波罗宇航员带过来的所有的月球表面的岩石土壤标本分析，我们认为呢它完全是没有水的。但是呢大概在十年以前，就是2010年左右，大家发现月球表面带回来的磷酸盐的晶体里面有微量的水，也就是月球表面水不多，有水。并且呢他还说在月球的两极，就是南极北极啊，它的水更多。而在陨石在月球表面撞击的坑里面，它些永久阴影永远没有太阳照的地方，有这个水冰的这个储蓄，就是变成一块块冰，因为太阳照不到，是永远照不到，所以在那些陨石坑的阴影层里面是有这个水的这个资源的。那么当然呢，现在的期待就是未来的访问到月球的人呢可以用这些水，并且呢把它可以制造氧气。宇航员呢甚至可以用这个水把它分类成氢和氧，那么就制造火星的燃料，那么就能够从月球去飞到火星或者更远的地方。那么美国呢事实上是有计划的，它正在试图围绕月球的资源啊，它进行一个探测，并且呢对月球开发呢制定了一系列的新的指导原则，其中就包括我们讲那个 ARMIT 的那个协议。他呢认为呢这个开采利用月球资源的方式是符合我们刚才讲的外层空间条约，那么但是需要一些新的规则。那么已经有40多个国家就都签订了这个不具约束力的这个协议啊，当然没有约束力，中国呢是不签的。那么所以呢月球探测的新规则是不是对某个国家有主导作用呢？估计还没有。现在呢大家还都想在技术上能够攻克的月球。那么我们说月球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星球了，那就是一个这样的地球的卫星，但它非常大啊，并且呢有一半地方是永远是黑夜，有一半地方呢是每天都是阳光的，就这么一个球。那么但是它的表面充满了陨石坑，就有很多石头砸在表面，一个一个的坑，就是我们看见月球上面的阴影，就这些坑，这些坑才是月球的黄金地段。这个黄金地段呢，因为里面呢它可以在阴影里面靠近太阳的地方，它又能够有光线，但是它永远呢也不会这个太高温，因为月球没有空气，并且估计那个阴影里面呢有水。所以呢现在呢就开始要建立基地了。我们现在讲讲美国说2026年要送太空人到月球表面，并且这次美国送的呢就不是以前的送法，就是用一个小小的这个登月舱运两个人下去，现在呢估计用 Starship 就是这个伊隆马斯克的这个星舰，可能送一堆人上去，并且带很多的给养上去进行勘测。那么这个呢大家又看见月球上估计呢就会建立很多这样的基地，这个基地有点像我们现在人类在南极的这个基地。那么当然呢这个月球基地有多大呢不知道啊，可能有几平方公里或者几百平方公里这么一个基地。那么其实这个是有多大呢都不知道，就看谁最先到。美国呢由于苏联解体啊，所以美国呢没有心思去月球。那到现在为止，像中国呢去了4次了，这个日本印度都去了，所以美国呢现在又重新做计划，就是要重新去，那么就有点争夺的意思了。那么大家说月球上面没有领土之分，但是谁能够最早在那里安营扎寨，你就能够确定你的进去的范围。那你不拥有那个，但是你站在那个地方，就像现在南极嘛，谁也不能说南极是你的，但是你在那个南极如果有一个试验站，那就是你的国家的。大概月球的未来呢有点像这个情况。那么现在估计第一批定居者可能是美国人或者中国人，这两个呢都时间不远， 中国呢可能2030年，美国最早呢2026年就会大规模的去月球。所以这个呢也就变成了一种新的竞争。大家呢就说这就是一个标准的制定了，谁先到那里，谁制定的规则就会变成长期坚持的这个规则。所以大家现在努力呢都要早点到月球表面。那么当然呢这个事情呢别的去不了的国家是干瞪眼啊，能够去的国家呢现在是卯足全力就要登月。那么随着这一次中国的嫦娥四号成功的在月球表面的背面登陆，并且带回月球背面的样本，那么美国呢也都期待这个伊隆马斯克的 SpaceX 能够成功。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已经成功了，6月6号6月7号它就成功了，并且呢这个飞船回到了印度洋，它的第一架火箭回到了这个墨西哥湾，在水上降落。但伊隆马斯克要进一步完善啊，让它完美的回来，并且呢能够回到这个发射的基地。那么如果这些技术都攻克了，那个国家宇航局 NASA 呢就要雇用这个 Starship 让它呢飞月球。那飞月球比飞火星呢就简单很多了。所以估计呢未来的这个月球的竞争呢大概的局势呢就是这样。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